下这个。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已经很久了，我想，20年了吧。记得，我们刚来纽约的时候，我们就来到这个教会，然后后来7年以后，我们就搬到纽约去。所以那时候我算一算哈，我本来以为10几年，后来算算是20年。不过当然中间我也回到这里了，看到好多还是老朋友，所以看到在主里面我们还是在一起，非常感谢神，感谢神。那我们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在主里大家都是弟兄姐妹，这是很宝贵的。我自己深深有体会，因为我到好多地方去，不管到哪里去，本来都不认识的，但是因为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哇，大家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真的是彼此在主里，并不没有什么隔阂。不过我也看到有好多新的面孔，感谢神，哎呀，也带领大家来到这个教会。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主日，我们在这里是要一起敬拜神。那我们在这里有唱诗，刚刚诗班唱的，让我也想到好多年前我在这里，参加诗班，那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唱，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呀，因为我们现在现在在会城的教会没有每个礼拜唱诗，只有特别的时候或者是一个月才唱诗，所以感觉是不太一样，呀。也许你们发现说，其实我跟诗班唱诗配合得很好。其实以前我在这边的时候，我在这边学习了很多怎么唱诗的，因为以前在这边的时候真的是唱了诗，我觉得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上有很大的收获。那我个人就很喜欢我们所唱的诗，经文对我们都很有鼓励。好，昨天我们去参加马志强、中宝梅弟兄他们女儿的婚礼，我们离开的时候还很热闹，我不知道几点才结束，所以感谢神，今天看到他们也来教会敬拜，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以前认识蕊姬那时候还是小小的，就是好像是中学生还是什么，说哇，现在已经是长大了，已经成家立业了，哇，真的是不，也碰到好多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儿女也都成家立业，虽然还没有成家，但是都是立业了，都已经在社会上工作等等，所以真的是神的带领，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看到他的保守啊，他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今天呢，我要讲这个题目哈，跟新年是有一点关系的。每次新年的时候，我们就有立下新的志愿，在这一年我们要做些什么。那我们常常立了好多志愿，就是譬如说我要读经，一年要读完经一遍，或者等等这些。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年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的灵性上，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成长，怎么样子我们在我们的所谓基督徒的生命上，我们能够有所这个摆上等等。所以我这个题目叫做要花热心，要花热心。换句话说呢，希望这个题目跟你们讲了一年以后，我们能够知道说，在将来这一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我们现在的光景再往前再走一步，能够有在主里面有更多的摆上，然后呢得到主自己的喜悦。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好多人信主很久，信主好久，通常信主久了以后，我们有时候会 我们讲叫做麻木，或者有一点麻木，就是我们所做的都变成好像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觉得有特别的兴奋或者怎么样，在麻木。那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危机，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借这个题目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生活在基督里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感觉到主在那边催逼我们，主在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真的，不能够就是说当作平常我们生活一部分，那我们就马虎就松懈。所以这个是今年要跟大家的挑战。那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在启示录里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是主耶稣借的这个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里面的一个教会，叫老底家教会。那这个七个教会都有不同的光景，但是我们今天要看一个叫老底家教会。那这个我们知道是2000年前的时候，老底家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土耳其，土耳其的一个地方，是在一个小的山丘上面。我跟启英师母到土耳其去的时候也去参加过，参观过那个七个教会旧的住址。那这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城镇，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他们挖掘，他们把那个城镇所在的地方像一个一个把它挖掘出来。那现在我们去的时候已经相当有规模了，只是那已经没有人住了，都是一些古董啊，这个汇集挖出来就是石柱或者是马路或者是一个建筑物的一个根基这样的，但是还没有挖完，现在还在挖，但是已经看出来相当有规模的。很有趣的是，我们去参观这个古迹的时候，入口的地方有一个好像是卖门票的地方，卖门票的地方我们进去以后上洗手间，在洗手间的时候我发现很奇怪，那个洗手间只有一个水龙头，平常都有两个嘛，哈，一个冷的热，那个洗手间就是一个水龙头。我把一张照片我找不到，不能给大家看。那这个就是跟我们今天要讲题目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地方的水永远就是不冷不热的，不需要热水，不需要冷水，你打开就是不冷不热的水。所以今天我们要念的经文就不冷不热。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我们要照着圣经的经文哈，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那这种就是说我们叫做释经式的讲道，就是说我们从圣经的经文里我们来看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所看的就是我们从圣经所领受的，而不是我们个人自己的感触或者想法。这种释经式的讲道呢比较这个好，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每一节经文你都会看到，不会跳来跳去，只挑选我们熟悉的经文。所以今天我们看这经文，系列里面打开你们打开圣经哈，要不然也许这个再把我们念的这个刚刚念的经文再把它打回去，从前面开始。因为是一个写给教会的信，所以开始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就借着使徒约翰讲出来说他写的这封信是写给谁的，然后才开始讲这个内容。那一般来讲这七封信都有一个固定的形式，说首先是讲写给谁的，然后呢其实在讲这个教会的光景，那这个教会光景就有好的就有不好的，然后最后再勉励这些教会，然后告诉他们说要怎么做等等这些，然后再讲到最后这个神的应许。所以七封信的形式差不多都一样的哈。那今天我们看这个老底家教会是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一封信，就是这封信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称赞他们的话，而是看到主耶稣一些劝告警告还有一些劝勉。所以呢是一个算是比较值得我们警醒的教会。我 研究了这个七个教会以后，就是说七封信看到不同的教会，有些教会我们喜欢，像以弗所教会是神称赞教会等等，有些教会神也不喜欢，骂得比这个还厉害。但是呢，这个老底家教会是在七个教会里面当中，是一个跟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最接近的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大家很火热，摆上为主服事等等，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过了20年、30年以后，是不是还能够保持原来那一种火热呢？那就不一定了。你也可以说，大部分的教会都变成老底家教会，就这种光景。然后呢，当然以后有些更不行的，像欧洲啊这些教会，后来更是走下坡。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讲，今天虽然我们是讲教会的光景，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所以同时可以讲是教会，也是讲我们个人。所以对我们来讲，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第一节经文，写信就是给老底家教会啊，这个使者有各种解释方法，不过我们现在不用再讲这个，不管这个使者喜欢写给老底家教会或者是他们的牧师长老等等，这些不管。他说什么？称为阿们的为诚实先做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主耶稣就把自己讲出来，他说他是什么？他是阿们，他是为诚实诚信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耶稣讲他自己的身份，在创世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就讲得很清楚，他是唯一的真神，没有比他更伟大的啊！这我们大家都清楚明白。比较不太清楚的，他叫做那为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我同意，我赞成。譬如说祷告完了，我们说阿们，意思就是说前面我们所祷告的，上面的人讲的，我们下面都同意，就说阿们。有人在上来讲见证，给大家分享赞美神，诶，我们在下面也说阿们，就比方说他所讲的我都赞成，是同意的。那主耶稣这些很奇妙，他没有说我是谁，我是耶稣或者什么，没有，他说我是阿们。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于下面他所要讲的，他强调说是真正的，是真实的。换句话说呢，不是就是说随便讲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所讲的发生这事情，是主是特别慎重、特别慎重的，他是有真实的证据，他不是只嘴巴上讲而已。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看一下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这是开场白，主耶稣就讲清楚了。然后马上接下来十五节，他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叫做冷或者热，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你打开水龙头，一边热一边冷，只要是太热你就把它调一调，太冷你也调一调，调到你喜欢的温度。我们一般人都喜欢温的，不冷不热。诶，但是主在这里讲，他不要我们这种不冷不热的光景，他要的是或者是热或者是冷。诶，这就有点奇怪了哈，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我们属灵的光景不能这样不冷不热，那其实在仔细去念的时候，这一节经文你再仔细去念的时候，主耶稣在讲冷或者热，并不是在讲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常常说或冷或热，主耶稣在这里讲不是属灵的光景。为什么呢？主要是在第一小段，我知道你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呢，其实你用去看英文或者看原文来讲，它是讲工作， 叫做 works。 什么叫 works 呢？什么叫工作呢？就是你所做的事情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叫做 works。 那中文叫做行为，行为你也把一个人所做的，你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是不是说做好事做坏事，不是这种行为，而是你所做出来行为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果效。所以主在这里就挑战说，你所做的没有果效。换句话说，马比加是一个教会，在教会所做的没有果效，对主耶稣来讲他就是不冷不热。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不冷不热。这个就是说，主在这一开始就责备他们，他就说他们为神做事没有认真的摆上，以至于他们所做出来的没有产生作用。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这些经文主耶稣所主要要讲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活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不错了？我在教会我什么活动也参加，我在教会我也很认真的摆上，我也认真的学习等等，那这样子够不够呢？那就看你自己的决定，看你自己觉得怎么样的。但是要很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照着我们自己所了解的来作为标准。这里所做的是标准是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来决定我们所做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就是这些经文主要所要讲的。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老底家这个教会在当时，在当时其实这个教会是保罗在旅游宣教时候所建立的教会中的一个。这封信写的时候恐怕离那个教会大概只有保罗建立的时候恐怕是30年左右，所以也不是很短的时间。从保罗建立这个教会到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差不多有30年时间，这30年间这个教会就变成不冷不热。我们相信保罗开始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是非常火热，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老底家这个地方是一个当时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这个老底家这个城市当时是一个商业贸易的中心，而且他们是纺织业的中心，他们做好多衣服到外地去卖，而且他们又是一个这个医疗工业非常发达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好多这种药物。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很有名的就是眼药，擦眼睛的药。所以这个地方的人是非常富有的，在物质上他们非常富有，什么都不欠缺。所以在这个地在这种环境之下呢，他们来参加教会一起活动，到了一定的时候30年以后，主耶稣他们变成不冷不热。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所以首先今天我们第一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主说你们不冷不热，这是第一点。然后他第一马上警告，就不冷不热会被主把它吐出来，在16节的地方主会把它吐出来。换句话说，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忽略的事情。假使一个人被主耶稣把他吐出来的时候，那就等于圣经所讲的一个人被赶出这个门外，在门外痛哭流涕。在新约圣经我们看到好多，那就是说主是不喜欢的，不喜欢事。当然这不是说这个人就没有得救，不是，而是你所做的事情主不喜欢。换句话说，你就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这警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要了解，就是说什么叫做不冷不热。不冷的意思不热的意思我们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主耶稣希望说你不要像温的，你要热的。换句话说，你要火热，要服侍火热，这是不热的警告，我们大家比较了解。那不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不冷，冷我们都知道，假使我们的教会没有爱心，那我们在教会里大家感觉就很冰冷。 但是主说的冰冷不是容易样子，不是容易处，并不是说你主没有在这里指责老底家教会没有爱心，他没有指责他们没有爱心，因为他不是在讲灵命的事情，而是在讲他们所做的事工在社区，在当时的社区里没有产生果效。对社区来讲，这个教会的存在对他们来讲有跟没有都差不多的，所以就是这种不能的光景。所以这种光景就是说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当中没有产生作用。那这个呢，我们一般有一个术语，就是说在我们所看教会历史的，就是说这个教会没有复兴。我们就是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好些时候，一段一段一个时期，我们有叫做教会的复兴。那个复兴的时候，不是只是说教会人很多，增加了好多人，好多人来信主，不是，而是说当时教会在当地的社区里产生了一个作用，让整个社区都一起轰动动员起来。一般的复兴是这样，或者有时候在校园里面有复兴，那表示那校园里面很多的学生老师都因为这个复兴，他们来参加这个教会，也参加这个传福音的活动。所以所谓的这种作用是在教会以外的，在教会以外产生作用。那这个东西我们一般比较没有注意，我们大部分都注意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教导，我们要成长，每个人在主的话语里，在圣经上要教导。但是呢，有时候外面的事情我们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注意，但是这个其实是主的警告。所以这是一个警告，不是说一个处罚，所以各位要记得，主的警告不是说他要来处罚你，不是，而是说你假使没有警醒，没有继续做的时候，将来会受到主的责备，所以这是一个警告。好，那这个我刚提的那个水龙头例子哈，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老底家教会所在的一个地理位置哈，在它的上流，有一个温泉的地方。就是他那个老底家更上去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是温泉，那温泉的水就很热。那个水呢，经过上面那个温泉流到老底家的时候，就是温水。然后再往下流的时候，就流到一个地方叫哥罗西。到了哥罗西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水就变冷的了，变成凉的。那所以在温泉的地方，人可以用来，就是说各位知道，就是泡温泉啊，然后这个医疗等等，然后到下面冷水的时候，哥罗西那个水可以做来吃来喝冷水。刚好就是在老底家这样，那个水不能洗温泉也不能喝，因为那个温泉里面有矿物质，所以不能喝，只要是没有处理的话不能喝，以前是没有处理，所以那个水到老底家就变成没有用的水。上流的水可以用，下流的水可以用，就是在中间那里不能用。所以当时的人对这不冷不热是有这种认识，所以这个是物理上我们可以这样的了解。那这个在灵命上来讲的话，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灵命，我们不是讲物质哈，主要就是说在像圣经所讲的，老底家教会的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他们是有爱神，他们也爱人，但是他们没有尽心尽，所以就不够热这样。那他们也不是完全离开神，他们还是在神里面还是有这个活动，所以等等。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开场白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要看老底家教会的光景，那就要看十七节跟这个十八节。十七节主就开始举了证据，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冷不热。首先主说他说这些人说，你说就是那些人，户主的已经花了财，一样都不缺。 当然这个不是只是在讲他们财务上有钱而已，不是这一点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就够了，他们觉得他们现在物质上灵命上的光景他们已经都够了。换句话说呢，他们觉得自己是不错的，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是什么自主，他们可以自立，他们也可以就靠着自己就够了。所以这一点来讲，并不是只是在讲就是说生活上不欠缺，他们是在讲我不需要神，主要在讲我不需要神，我什么都够了。所以这是一个人想要达到的光景。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在现在这个21世纪时代，很多人努力了半天想要达到的就是这个光景，他们要靠着自己得到自己所要的，可以满足自己所要的，不需要再去看别人，不需要去看人的眼色，在自己生活上我靠自己什么都够了，而且我也不需要在灵命上再去听从另外的一种说法。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现代人的观点。这2000年前主责备他们的时候，今天在2000年以后还是同样的情形存在，而且现代光景比2000年前变更是厉害。以前只有聪明人才知道这样做，今天的人都在追求这个。你打开报纸、电视，你打开各种各样的观点，你看到就是人告诉你说，你照我的方法来做，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的。那他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他们也是有讲一些非常吸引人的话，你听了以后你都想这样子，没有错，因为他讲的都是我想要的嘛。教你怎么样发财，教你怎么样子身体保持健康，吃什么东西好，教你说你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上所需要的，没有错。但是今天因为媒体的发达，让更多的人都有这种光景，那这是现在的人光景。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有时候我们也免不了会这样子，因为那比较快。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马上看一下电视，找一下网络，我就得到答案，比较快。但是你要小心，你习惯这样做的时候，慢慢的就变成老底家教会这种光景，你觉得自己很有本事你就够了，你就不需要再去追求，你不需要再去听主的话，你不需要再去看圣经，你觉得我照自己的方法就可以做。所以这是一个危险，我不是说这个是不好，但这是危险。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有圣经，有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认识到说，你所得到的这些，你所看到，你所追求的这些，都是主耶稣给的。能够告诉你这样那样的人，他为什么可以，他的聪明智慧是从哪里来的，都是神给的。神给人有恩赐，这个人比人家聪明，他可以告诉你一些他想到他看到的，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没有错，但是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也是神给他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最终所有一切的原动力源头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怎么样，而是因为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受到他的吸引，所以我们去看圣经，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圣经，愿意花时间跟神亲近。所以你也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比你们走得更早一点，更前面一点。所以今天我们把所领受的来分享告诉他们，不是因为我们什么了不起，其实20-30年前的时候，我也跟各位一样是坐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也是坐在这个地方只知道领受的。当时你叫我到台上讲，我都不会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过了一些年，神就感动了你， 我坐在台下的时候，神借着各种信息，借着各种教会的生活，慢慢的吸引我，慢慢的让我知道说，除了坐在这里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我们还有更好的神要给我们。所以神就吸引了我们，用他的话语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看到说，他在圣经里所讲的这些话都是有用的，都是有道理，而且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这个圣经的话语是当然不能说百分之百白话文，但是呢是半白话文所写的，是100多年前和合本，这让一般人大概都可以了解，当然有一些还是文言文，但是像圣经这些话语比较起来的话是比较通俗的。不像就是说有些人跟我讲，他说中国有好多经，什么不管是道德经什么活经什么经，这些经文呢都是不容易了解的，因为这些经文所写的是用以前的言语，而且这些经文所讲的里面的词语词句现在我们都不用了，所以有些人相对讲起来就是说我们的圣经好像比较没有深度，因为我们讲的比较浅显，不像我们中国5000年来所传留下来这些以前很宝贵的经都是很难懂。譬如说不要讲，就是光讲论语就好了，你讲论语的话算是所有传下来的比较容易的，但是你看论语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好多你看不懂的东西，虽然是很简单但是你看不懂。好，所以像这些东西不能来这样子来比较的，因为这么多的书，这么多的经文，他们所要传递给你的是什么？是知识。你念得多，你的知识就多了，你就有文化了，你就可以讲出一些道理出来，让人听了肃然起敬。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社会的光景。为什么有些人要去找这些佛学大师要听他讲？因为他讲出来是你不会讲的，所以他讲的你就很觉得是很尊敬。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样子。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人在解释圣经或什么，我们就以为哇，这个人很有知识，哇，这个人他这个懂了很多。不是的，因为圣经基本上来讲，他有一定的知识要告诉你，但是更重要的，圣经要告诉你的是生命，是生命的东西，不是知识。当然有知识，但是主要的是生命。因为圣经所要告诉你的，除了让你明白事情以外，还要告诉你说你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呢，假使不能用浅显的像圣经这样话语讲出来的时候，没有办法了解的。其他的中，我想中文好多什么经什么经哈，他们也许有讲到生命，但是他讲的我怎么看都看不明白。因为生命的东西一定要像圣经一样用浅显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才有办法了解。而且虽然是用浅显的话语告诉我们，但是里面所讲的往往都是真实的东西，是真理的东西，不是那种虚无的东西，是真理的东西。真理的东西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生活连在一起的，因为这里面所讲的好多就是我们生活上所遭遇的事情。好，所以主耶稣其实在这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说，他指责出老底家教会他们的光景，跟光景就跟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一样，我们都觉得这里很好，而且我们要追求很好，现在有这么多的条件让很多人你只要用心你就可以做到了，所以在今天我们都觉得自己都有本事，我们都有办法找到答案，我们都有本事，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这是从世界的观点，我们都不错，都很好，对啊，我们现在住得很舒服，我们什么都有了，然后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困难，因为都得到解决了。但事实上是怎么样？不是的，因为那一句话后面一半话就是却不知道什么，你是那困苦的，你是那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当然这你不能用字面来解释，你不能说我现在是瞎眼，我是可怜，我是困，不是这样的。这个光景是讲到你灵命上的光景，灵命上的光景，从神的角度来看，你就是这样子的光景，你就这样光景。也许你不承认，也许你不知道，但主耶稣告诉你说，对他来讲，他看你就是这种样子。那你要听什么？你要不要？你要听自己心里所想的话，还是你要听主耶稣的警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了解的。这个就牵扯到不冷不热的光景，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的光景的时候，你就不会去采取行动。一个人热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把衣服脱下来，他知道要去找一个凉的地方找。一个人冷的时候，他知道要穿衣服，他知道会感冒。所以热或者冷，你都会采取行动。但是你不冷不热的时候，你就不会做什么事情，你就不会穿衣服，你也不会去脱衣服等等，你就觉得自己不错。常常在这种时候，你就最容易感冒，因为天气的变化你没有办法预料。你觉得不错的时候，一下天气冷你就感冒了，因为你没有准备，你没有这种警觉心。所以不冷不热的时候，让人很容易就怎么样受伤，让人很容易就陷入一种这种危机之中，对吧？所以主在这里所讲，就是说你最好要有警觉心，你要警觉心，随时要准备你周围所发生环境，你要来应付他们。所以这个是我们属灵的光景。我刚刚所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我们现在所活在世界上物质这么丰盛，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同时其实也是一个撒旦在那里活动最厉害的时候。其实撒旦并不是很可怕的，撒旦其实是 很漂亮的，很美丽。在圣经所描写，神所创造里面，它是最漂亮最美丽的，不像我们今天所画的，我们所描写的很可怕。即使你看到撒旦很可怕，你自然就会离开他，你就不会去相信。但撒旦是很美丽，撒旦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来威胁你，不是他来说你怎么样子，最可怕的地方他就把你最喜欢的东西给你，那你要不要去拿？你拿到以后你就出不来了，你就陷入他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回来这世界上的时候，当你习惯享受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出不来，因为你就一直陷下去。有时候我在想，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多生活上所需要，要是没有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办。像家里，我们家里的话，我们一直在考虑，我们要换一个这个电视或者是 internet provider， 就是说过一阵子哈，你就觉得这家不好了，就想要换，但是不敢说先停掉再换，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代替，先起来了再换。因为那已经变成我们生活上的一部分。那这种生活，有时候我在想，像我去中国或者是去什么乡下地方，那你当然是没有这种网络的，没有网络，那是不是就活不下去了呢？其实说老实话，到了那里你自然你就会习惯没有网络的生活。但是你在美国无论如何你就没有办法这样做到，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是照样活得下去。这就是撒旦很厉害的地方，他已经把你所需要的一个一个都给你，你觉得很舒服了，你觉得不要，最好不要动了，最好不要再去改变。但是神是不一样，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让你再去感觉到除了靠神你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人的光景。其实说起来，人其实是也是很可怜的。人很可怜，因为你没有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需要神。但是神给你这么丰富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他。所以神人是很矛盾的，但是人就是这么可怜。所以老底家教会就是这种光景。这个光景跟我们现在很像，所以我们要谨慎。所以有时候我会鼓励大家要出去远地去宣教。或者是到一个 物质比较不好的地方去为神服事，因为那个时候你才感觉到神的存在，神的同在。其实我特别鼓励你们有年轻的孩子的时候，中学生大学生，你尽量要想办法让他们去参加短宣，让他们去一个贫穷的地方，去帮助那些物质上或者条件上比较缺乏的地方，让他们也去看一看，哇，世界上还有这些人跟他不一样，然后看一看，哇，这些人他们所过的所生活的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这样他回来以后才会更感谢爸爸妈妈，才会谢谢说，哎呀，我的家实在是不错。当然这个是一种啊，就是说不是最主要的，这个是一个附带得到的。最主要我们当然要去服侍人，我们感受到神的呼召，我们去一个地方做短宣啊，要把耶稣基督告诉别人，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你愿意到一个地方跑这么远来服侍别人，这是要让人知道的。但是这个户家得到的，就他们回来以后就会感谢神，感谢父母，感谢教会等等。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不知道就是说北泽西教会对这几年来有没有什么参加短宣，但是呢，我以前在北泽西教会的时候，我开始对服事有所感动，有所反应，就是从短宣开始的，就从短宣开始。我以前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认识教会的一对老夫妻，叫做玉伟锦，他们夫妻，他们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已经是七十多岁了。他告诉我说，他们每年都要去中国大陆，他们要去那里去访问教会，然后去访问这些牧者，然后后来他每年都去，在中国大陆做了好多事工。后来我们就跟他去到中国大陆，跑了好多地方。从跟他们去以后，我们才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基督徒不是只是坐在一个地方，只是满足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因为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比我们更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需要有人去跟他们讲，需要有人到那里去做工。所以回来以后也激励我们开始认真的去学习圣经，所以我们去上课，也去神学院进修等等，就是因为看到这个需要。所以各位，宣教不是只是出去玩一玩，不是只是看一看不同的风景，不是的，宣教可以去帮助别人，也是帮助我们自己的。你要把你所信仰的变成行动，变成行为，有很多方法，但是宣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最容易达到的一个方法。当然我是很喜欢旅游的，我喜欢到处去看，那所以当时我参加开宣教，我就很喜欢，我就哎，我有机会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接触，去看不同的地方光景，所以我自己也喜欢，然后呢又加上哎，可以为神服事，那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当然你不喜欢旅游也没办法，但是你喜欢的话为什么不考虑这些呢？你可以从什么地方开始？你可以从你要回，不管是中国回台湾探亲的时候开始，你就把你的时间探亲的时候再拨一段时间出来为神服事，那你就两个目的都达到，你也探亲，你也为神服事，你也不用担心说你去不知道做什么，你只要去问去找，有人就会带你，有人就告诉你去做什么。而且假使你知道我们神的做法，我们神的做法是你只要去，神就会给你能力，给你智慧，神就会建造你，你不用在家里等哪一天你准备好了再去，我们神不是这样做的。因为神带你去的地方，你去以前恐怕都不知道你怎么准备呢，所以你就去，去了以后神就会告诉你，给你力量，常常都是这样，我们也都经历这种事情，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只要你愿意去就可以。所以 像我在会城牧会，在会城我们叫神州基督教会牧会八年。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心里对宣教一直都有负担，虽然在牧会，但是我们是感觉神在我们踏出宣教的脚步的时候，要先让我们在教会里先操练，先牧会，所以我们也顺服了，就在会诊那里牧会。但是一直对宣教有负担。果然在几年前，差不多是四五年前，我们接着去中国，去台湾之后，我们也去看台湾中国的光景，我们就看到说果然是神要准备我们。因为我们后来看到在台湾现在的福音的门是大开的，五年以前是没有这件事。最近台湾这五年来，从2007年开始，台湾的教会有很大的复兴，台湾的信主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差不多一年增加1%，这是很可怕的。以前我是1970、70、72年来美国的，72年到2007年有多少年？35年，台湾都是只有 3% 的基督徒，就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动静，我们觉得没有希望了，是不是神把台湾放弃了？没有，神一步一步在这做工，神所做的你事后再去想啊，原来一切都是那么合理，那么有道理。因为从2007年开始，台湾的城市教会成长开始增加很快，一年就是说城市是超过1%，但是整个台湾来讲一年1%，所以到2009的时候已经超过到 5% 了。那今年是2012年，后面的资料还没有收集到，但是照这个趋势来讲，现在应该是 7%、8%， 已经跟中国差不多了。中国现在信主的差不多也是 7%、8%。所以神是很公平的，神在中国大陆做这么大的工，他也没有把台湾就丢下不管，而是时机还没有到。那现在呢，时机到了，神在台湾开始做工，这个是不是人可所做的？几十年前我想不可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只有祷告，但是现在神听到了，神开始动工，所以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愿意就是说去台湾做工。所以我们从差不多1年半前、2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计划，那到了今年年初我们就辞去了教会全部的服侍，我们要去台湾去做长期的传福音的工作。那这个呢，当然就是说回应这个就是说这个庄稼已经熟了，但是为求神呼召更多的功能，回应这个经文，所以我们愿意去。那这个呢，也是一种怎么样子离开不冷不热光景的一个方法。因为假使在一个地方我们待久了，服侍久了，我们习惯以后，我们就觉得理所当然，我不需要再怎么样子特别努力卖力，我就已经做得不错。但是神会给你挑战，神给你挑战，给我们挑战，就是要走出去。走出去以后，重新开始，你所熟悉的都没有了，你一切都要自己去摸索，然后你就知道要靠神才可以。事实上，过去所发生的，我们知道是神所做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呢，还不够，将来去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还要靠神。所以以后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去台湾所做的事工啊，一些细节，好，还有一些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但是现在我要请求大家为我们祷告，就是说我们从二月的时候就要去台湾，大概要先去第一次大概去2个月，然后再回到美国，然后以后再去，以后去就会看工作的需要会停得更久。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像老底嘉教会这个地方，他们是一个纺织中心， 结果神还说他们是赤身，赤身就是没有穿衣服，就意思就是说在神的眼光里他们是等于是赤裸的，他们没有这个。那是什么东西叫赤身？圣经有告诉我们要披在耶稣人才是穿在这个叫做义袍的。假使你没有穿在耶稣，在神眼光里你是赤身的，赤身的是很可怜的。这个，然后他们也是贫穷的，虽然他们有富足，但主里面觉得他们是贫穷。那他们瞎眼的，虽然他们在做眼药，对神来讲他们瞎眼，瞎眼就讲他们看不见自己所做的在神眼光里是没有用的，所以是一个讲。所以今天因为是新年关系，我跟大家讲这个经文是比较严厉一点，但是神的警告严厉的时候，你才会去仔细去想，仔细去听。好，所以这个是主警告。接下来主耶稣医治他们，主劝告他们，在十八节的时候主告他说，你们光景是这样，现在我给你们解决的办法，解决办法就是要买火炼的金子，叫你能够富足。他们是很富足了，但主说还不够，你要买火炼金子。当然这不是说他们要更有钱了，不是了。金子假使不经过一直烧炼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它就不会很纯。就是黄金假使刚挖出来的时候要一直经过这个火炼，一直炼才会纯。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你有信仰的要经过各种操练，你的信仰才会像金子一样那么纯。所以我们主耶稣说你会这样，而且你会变成金子的，你会胜过这个操练。然后要买衣服穿上，因为我刚刚讲就主耶稣基督，你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你要穿上白衣，然后才不是还要擦眼药让你能够看见。所以这是他们的光景。那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做一个有眼但是看不见的，因为你没有擦上主耶稣基督的眼药，所以你虽然有眼睛你看到，但是看不到应该看的东西。我们不是说瞎眼什么都看不到，瞎眼也有那种模模糊糊的，但是我们不是要模模，我们像主耶稣要看得很清楚。好，所以主耶稣有告诉我们，那这些呢就是让我们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得很清楚，我们要警醒。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告诉大家作业主一个应许，再往下再看，我们再跳过去到二十节。二十节是主的一个应许，主的应许就是说他在门外敲门，只要是你打开了门让主耶稣进去，他就跟你同坐坐席。这一段话其实也是对还没有信的人说的，假使你还在门外，现在主在敲门了，你要不要打开门？你不打开主就永远不进来，但主敲门你打开的时候进来，主就说他跟你坐席，你跟那我们一开始所讲的最伟大的神同坐席的话，非常荣耀一件事情。而且呢你跟神在一起表示你已经得到拯救了，你不需要再去为你自己担心会受到神的处罚。所以这个应许就是因为你从不能不热光景以后改变了以后才可以的。那这个光景的改变不是只有悔改就可以，不是说神啊我求你原谅我这样就不够，你还要有行为。老底家教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行为没有行动，我们不行，我们要行动，我们要行为。那行为的话就各位看你们自己要怎么样子来产生行为，你愿意怎么样的参与，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行为。所以这是一个新年的开始，不是今天我讲的不是在给大家一些一二三怎么样行动，而是告诉大家说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不要不冷不热，要变成一个又热或者是又冷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让神所用，让你的冷或者热产生作用，让周围的人感觉到你的冷或者你的热，让他们来找耶稣基督来找答案。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我们所要做的话，我们去传教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去传教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说，哎呀，我们是很热，我们是很冷，让他们知道说为什么会这样。那他们知道说，只有靠神，靠耶稣基督才可以解决这个办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心态调整。所以今天在这里要鼓励大家，我们真的要花这心，要把自己摆上，交给神所用。你不用担心自己做不来，你愿意为神所用，神就会就告诉你，神就会带领你。然后呢，就是说为神所用的时候，在这一年之中，你要注意怎么样长进，才可以为神所用。我们要付上代价，你要学习，你要多了解圣经，你要多认识神，你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做神才会喜欢。这是很容易，而且大家都听过很多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要提出来，让你们再一次有所警醒，警醒。这个也是一直我们需要的，我们要一直有警醒，我们不要陷入世界的光景，我们要警醒，我们这样子才能够继续在主里面能够得到主的称赞。那将来你才跟主的应许一样，跟他一起怎么样同坐，跟主同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赞美感谢你，主啊，谢谢主，你今天借着老底家教会，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有热心。因为主啊，你就是一直在门外敲门的主啊，你愿意进到我们里面，主，你愿意跟我们一起，你跟我们一起在一起，让我们在生活上，主啊，都跟主一样有经过喜乐，也经过困难，靠着主能够胜过这些。主啊，谢谢主你的提醒，让我们再一次知道，主啊，你是一直做工的神，2000年前跟今天，主啊，你都一直在做工，一直带领我们。我们恳求主借这个新年的时候，你让北泽西教会也有个新的开始，也能够在主里面，在这个社区，在整个这个所处的环境当中，主啊，能够产生果效，主啊，在社区里让人知道我们是火热，我们是有爱心的，我们是神的使者。求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